华藏讲堂正式讲经的第一天，这个讲堂的因缘非常的殊胜，其中啊有一些同修们非常的了解。那么从讲堂的这个建筑开始一直到今天，可以说非常显著的叫我们觉察到观音菩萨在明显加持，才有这样一个殊胜的道场。更难得的呢，就是施主发心真正为佛法为众生，尤其是讲堂啊，每一天有12个小时的开放，提供给年轻的学生到这个地方来读书，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难得，我在此地特别的向我们的斋主道谢。今天我们选的经，选的《华严经》里面《观自在菩萨章》，观音菩萨了，一共有3部经，观音三经。这个3部经啊，都不是独立的，通常啊，我们一般人晓得的是普门品，这是观世音菩萨经，念的人呢也最多。普门品是《法华经》里面的一品，讲观世音菩萨度众生的因缘，观音菩萨如何度脱一些苦难的众生。那么另外一部经呢，在楞严经里面，楞严经有10卷，在第6卷里面呢，这个一展开就是观世音菩萨圆通章。这一章经呢，是讲观世音菩萨他怎么样自修成的，是说他自己修成，修成观世音菩萨，他怎么修的。那么另外一种呢，比较上少讲，许多人还不晓得，就是在华严经里面呢，也有一章是观世音菩萨章。这一章经里面讲观世音菩萨自己修行以及度脱众生，理论方法境界都说得非常的详细。如果依照佛的这个讲经的次序来说，应当第一步啊是华严经，其次是楞严，最后是法华，这是老同学们都非常熟悉的。那么华严经，我们在以往大概是10年前了， 从民国60年我们就开始讲，也经过许多的处所，像大经里面所讲的七处九会，大概我们过去也曾经有七处，也开过有九会了。可是这部经呢才讲了一半，讲了一半没讲完。这个讲堂建立之后，我们有固定的场所，这部大经一定的会把它讲圆满。说到华严，首先呢要给诸位同修啊，特别是初学的同修，跟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佛经呢总称为大藏经，我们这个地方有一部，这一部的分量并不很具足，那么在台湾所印的这个藏经呢有好几种的版本，以东华大藏经呢是最完备，华严经呢是佛经里面的一种。古人说不读华严不知道佛的富贵，换句话说，不读华严经你对于佛法，对学佛的好处，学佛的功德利益，你没有办法了解，读了华严才真正明了。这部经呢是佛陀的根本法啊，根本法，也就是他教学这个基本的理论方法，总括在这一部经里面。以后这49年所讲的，无非是这一部经的发挥，这一部经的山羊，这个经里面的义理实在是博大精深。在过去我们佛门里面有一位法师，同修们呢都非常的熟悉，弘一大师。那么他俗家的名字叫李树桐，在我们中国学术界特别是艺术界里头是非常著名的。那么他曾经讲过，他说华严经啊，他特别赞叹的是清凉大师的注解，华严经苏超。苏超呢在台湾除了藏经当中一定有这部书之外，我们济南路啊，这个附近啊，济南路的华严莲社有单行本流通。这一部苏超啊，具足一切法啊，整个佛法都包括在里面。而且华严苏超呢，就像一部佛学大辞典啊，如果真正能够精研华严经，他对于佛教各宗的大义都能够通达。佛法里面讲的啊，小乘啊，这个大乘啊，这个像这个三论呐、法相、天台、禅宗、净土，可以说没有一法了不包括在华严里面。 这是说明华严经的好处。如果我们从华严下手啊，当然这部经很大，需要有耐心啊，认真的去研习，然后再学其他宗派的典籍，那就很容易了。那么讲到这部经的兴起，我们找一个表格，找一个表格，我知道时间啊，放在这上面。本经的兴起是啊，是得要追溯到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的600年间，啊，600-700年间的，在印度啊，出现一位龙树菩萨。这位菩萨呢，非常的聪明。当时他将世间这些宗教学术可以说都读尽了，都感觉得不满意。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叫大龙菩萨，那么他看到啊这个龙树，觉得这位菩萨是非常了不得的人，是传持佛法的人，于是把他呢戒引到龙宫里面去。龙宫里面收藏的佛经非常的丰富，他到龙宫一看，对于释迦牟尼佛佩服得五体投地。看到这个《大放广佛华严经》，分量太大太大了。假使把这个经搬到我们地球上来，我们整个地球都容纳不下。这个是所谓是大本的华严。那么一想呢，不是我们这个世间众生能够学习的。于是乎再看到一个中本的经，这个数字还是太大。我们用毕生的精力都学不完。于是乎再看到这个下本经，等于就是华严经的纲要。看看这个呢，行。这个经的分量呢有10万计。印度人计算这个书本呢，分量啊，它不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想讲字数，譬如讲这个老子《道德经》啊，老子5000言啊，就是说他这一部书啊，大概有5000字啊，是用字数啊来计算的。像近代啊，在本省诸位常常看到《太虚大师全书》啊，分量很大，有600多万字啊，是以字数来计算。古印度人呢，他不是，他是以4句为一个单位，这个句子不管是长是短，只要是4句，就叫一句，就叫一个单位。那么华严经有多少呢？这讲6本，这个是下本的，这个华严经的纲要有10万句。换一句话说，这部经啊一共有40万句。刚才说过了，每一句字数长短不一定，有40万句，一共有48品。龙树菩萨就把这部经 把它背得很熟很熟，带到我们这个世界。华严经呢，这才是在我们这个世间传开了。可是佛法到中国是佛灭度一千年以后，距离龙树菩萨出现在世间呢也有四百年，龙树菩萨以后四百多年佛法才到中国。在古时候印刷术不发达，经典都靠手写，都靠手写，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看到这个古老的佛经啊，梵王的贝叶经，那个时候没有纸，我们中国在古代这个文字是写刻在竹板上，竹简刻在竹片上，印度呢它是写在贝叶上，就是贝多罗树，那个树有一点像芭蕉啊，像这个芭蕉树一样，这个叶子很大也很细，古印度啊，印度人拿这个来写字啊，再细也比我们的现在牛皮纸还厚得多，相当之厚啊，你们看到贝叶就晓得，那个一片叶子能写几个字？就算那一片叶子写一首偈吧，那么这一部《华严经》呢，那个贝叶就要用40万张，大概现在我们那一部经呢，要装好几个卡车才能装得下了，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如果穿的这个线断掉了，那个事情麻烦大了，哪一页在先哪一页在后啊，都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古书常讲错简，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那个时候的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啊。所以这个经典，这样大的经典越是分量大越容易散失，因此这个华严经啊也不例外，传了400-500年呢，这个完整的经本子找不到了。第一次传到中国来的是在东晋的时候啊，华严经到中国来了，只有原来经典的1/3啊，来的时候算算它这个字数呢啊，只有36,000册，你看看100,000册只剩了36,000册，啊，1/3多一点。啊，当时我们国家呢也把它翻译出来了，就是现在所说的60华严，啊，翻成60卷，我们称为60华严。这是我们华严经在中国第一次翻译。那么第二次在唐朝。也就是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是佛门的大护法，以帝王之尊，他对于这个华严经非常的向往，看看过去所译的本子缺的部分呢太多了，于是心里就想求这部经，派这个使节到西域啊去采访啊，去打听看看能不能再找到这个完整的经本啊。那么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中国人有福报啊，释迦难陀尊者随着这个使节到中国来了，带来的有华严经，虽然不是完整的，比我们旧经呢，就是从前所译的 多了九千颂，啊，多出了九千颂，就一共有四万五千颂，啊，我们原来的是翻译的只有三万六千颂，现在多出九千颂，于是乎做第二次的翻译，重译，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八十卷的华严，啊，八十卷的华严是在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翻译的，翻出来的。这个开经记呀，就是华严经翻译完成之后送给他了，他的是皇帝呀，送给他，他在这个经的封面上提了这个四句，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这首记是武则天提的，开经记啊，是他提的。虽然这个经不足一半，啊，要五万颂才一半呢，现在只有四万五千句，还不足一半，但是全经的义理已经看得很清楚，啊，已经看得很清楚。在今天全世界讲华严经，可以说是大概是数分量最多最完整的，就是我们中国所译的这个译本。那么在唐朝中这个贞元年间，啊，贞元年间呢，西域啊，就是唐德宗的时候，啊，贞元年间，西域乌图国王啊，那是个小部落啊，乌图国王，他对于我们中国进贡，这个贡品里面有华严经，啊，不是完整的，是华严经的一部分，啊，最后的一部分，华严经九会呀，是最后一会，这一会经呢很完整，没有欠缺，啊，但是只是华严经里面的一会，啊，也就是八十卷经里面的入法界品，八十卷经里面入法界品呢只有二十一卷，啊，二十一卷差不多是原文的一半，那么他进贡来的这个本子有四十卷，具足的四十卷，啊，这个时候德宗皇帝非常的高兴，啊，当时西域的这高僧般若法师在我们中国，于是乎就请他做主译，把这个经翻出来，啊，所以这叫做后译的华严经，啊，叫后译，啊，我们称这个东晋这个六十卷叫旧译，啊，称八十卷叫新译，啊，新译，称这个四十卷叫后译。那么我们今天诸位看到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是一本，金装一本，这就是四十华严，啊，就是后译的，是唐朝德宗时候贞元十二年，就是公元796年，啊，六月初五开始翻译，啊，到14年2月24翻译圆满，啊，这个经翻成了，啊，那么这个经这个从翻译成到我们今天一共是1188年，啊，是1188年唐朝时候翻译这部经，啊，翻译这部经，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啊非常之殊胜，啊，每星期一三五陈仪法师在华严莲社讲八十华严，讲心经讲八十华严，我们这个道场呢26啊讲四十华严，啊，讲这个后译的，就是入法界品，啊，入法界品，啊，那么后译的这个经体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 普贤菩萨行愿品。这品经可以说呢，又是整个华严经的一个缩影。那它在华严经里面有独立的性质，无论在理论、在修学的方法、在境界上，都能够啊贯通大经，这是本经的特色。在过去，这是过去不久，台大方东美教授，大概有许多人呢都闻他的名，他是前六年过世的，过世有六七年了，这是我们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事。他对于这一部经就是四十华严特别的赞许。我过去跟他学哲学，他告诉我，他说四十华严在全世界的这个哲学思想里面是最好的一部哲学书，古今中外的哲学都不能够跟他比。他对这个经特别的赞美。晚年曾经在辅仁大学博士班开华严哲学，就是以这部经为教材。那么他的学生又把它继承了笔录，那是根据这个讲演的时候，讲演的录音带记录的，就是杨振和先生记录的杨振和当时是他的学生现在这个黎明书局出版的华严哲学，就是以这个四十华严为主要的资料。那么这部经呢，本身又分作两会，前面三卷呢叫本会，后面37卷呢叫末会。本会是讲这个佛法呢，它是讲智慧，智慧里面呢有根本智，有厚德智。本会呢就好比我们读书跟一个老师念书在学校里跟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我们启蒙的老师。末会呢就好比参学是参学到外面呢去参访多看多闻多长见识多长学问所以这是求学的两个阶段。本会是非常的重要，成就自己的根本智，然后才有资格出去参学就好像在老师这里修学毕业了，毕业了才能出去参学才能够出去观摩。这个参学我们现在就叫观摩到外面去参观去观摩去实习，那都叫厚德智根本智是在学校跟这个老师课堂里面的作业 跟这个课堂里面不能及格，就没有资格出去观摩。这部经里面，当然这是大乘经典，是以一个人来作为修学的代表。这个人呢，就叫做善财童子，叫善财童子。那么我们这个佛堂里面呢，供的是观音菩萨。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我们习惯上称呢，千手观音，叫千手观音。千手观音的像啊，是很大很大，很庄严。那么这样小的这个刻像啊，这个一千只手啊，它刻不出来。所以啊，我们这个像是24手，用24来代表，代表千手千眼，这是观世音菩萨。那么也许要问了，观世音菩萨怎么会有那么多手呢？我们两个手很方便，如果一个人长了4个手啊，会感觉到很别扭了。手要再多了，那大概就一切这个动作都不灵活了。那么诸位要想的，这个千手啊，不是观音菩萨真的有1000只手。它是代表一个用意，就是我们常讲的双手万能，是代表这个意思。一个手表示一种能力，一千样的能力。这个千也不是个定数，代表圆满，就是无量无边的德能呢，它都行，样样都通，样样都能。我们讲今天讲是双手万能，就是表这个意思。天眼，他的眼睛在哪呢？眼睛在手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眼到手到，看到了啊，手就到了，就是看到了就要做到，它代表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里面没有迷信的，它是教给我们。善财童子旁边呢，这个观音菩萨旁边就是善财，善财童子，他代表的是代表学生，学生在大乘法里面的学生只有一个人，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除了自己之外，一切人都是我的老师，正是孔老夫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孔老夫子他三人行里头必有我师了，我们大乘佛法里面呢，一个人就是老师，人人都是我的老师。你自己才能成就啊。所以学生呢，只许一个人，不能有同伴的，有同伴的你这个恭敬心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对老师很恭敬，对同学嘛就很随便很马虎，再有一个你是我同学，你也没有什么嘛，你跟我差不多嘛，轻慢心啊就生起来，这个轻慢心啊是修行正果的障碍，诸位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所以普贤菩萨在本经最后这总结论的时候，把整个华严教义归纳为10个纲领。第一个就是礼敬诸佛，除自己之外都是诸佛，才能入得了法界啊，才能够证入不思议解脱境界。 都以善财童子，没有同伴，没有同参道友，没有，没有同学，学生就是他一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要记住，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从哪里修呢？先修恭敬心，一切恭敬。不但佛法讲求的是从恭敬入门，儒家教学这世界法，诸位如果把礼记打开来看一看，礼记里面第一句话，序礼曰五不敬，由此观之啊，儒家教学的精神指归方向与大方广。